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泡卡斯 Podcast， 泡开当代艺术中千奇百怪的工作激情。
本期我们要泡的卡斯是：生来奇葩，追求自由，编织人间，玩性不改的反侦察艺术家胡隐平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胡隐平，然后我生活和工作在北京，是个标准北漂。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艺术的呢？这个其实都是个误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关于职业的选择，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一个偶然或者是一个误会。因为我的家族是一个，我家族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家族，然后我父亲也是一个很混蛋的父亲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，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这么一个存在吧，他是那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有一年好像是替我妈妈整理家里的族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舅舅的名字我知道，但是我舅妈的名字我不知道，这是一个。后来网上整理的时候，我在我们的族谱里面哈，比如说我爷爷我奶奶他们是有名字的，但是我爷爷的爸爸的老婆比如说是王氏，他就只配是一个胡王氏，他是这样的。然后我爷爷的爷爷也是一个什么什么胡张氏，就类似于这样。我在整理族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个就是他们真是都没有名字，他们也许真的没有名字，也许他们就是一个小名。因为我爷爷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奶奶他是没有名字的，他就是叫奶奶，他真的就是没有名字，感觉在族谱里面也都不配有名字，就是这种。后来我在整理我舅妈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真的不知道我舅妈叫什么名字，我有三个舅妈，我一个名字都不知道。舅妈这个事儿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我有舅妈，但是再下一代的孩子们很多是没有舅妈的，因为独生子女嘛，他们的孩子哪有舅妈呀，没有的，可能就是有一波或者两波人士都没有舅妈的，他也不需要知道他舅妈叫什么名字。所以我是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，好像2016还是2017，我就发过一个朋友圈，我说大家都知道舅妈叫什么名字吗？他也都不是个作品，真的都不是个作品。卡萨，其实卡萨是我2009年的时候，当时是我回国不久，我母亲来到北京，然后当时我特别想吃我老家的一个叫豆花饭，我特别想吃那个，因为有一阵没回家了。然后正好那天是我妈愿意做的一个原因，是那天她找了一个朋友到我工作室，是她的一个小侄女在北京工作的，完了以后但是北京没有那个叫窖头，就是把豆浆打出来然后要添那个药水嘛，我们那个老家叫锆头，因为家里有豆浆机嘛，他就打很多豆浆，然后过滤了那个豆渣以后，他就拿那个豆浆来点那个锆头，他就能成豆花嘛。但是没有锆头，所以我就要去一个药店，然后买一个针剂，就是像玻璃管的那样的东西，它可以替代那个点豆花那个锆头的那个水，我就去买那个东西。当时特别冷，然后我就买了就走嘛，我那发动机就一直没停。然后我回来以后，然后有一条狗就躲在我那个车下面，就很暖和，它就躲在那下面。然后我就下来赶着它三次，它都不走，老赶它它也不走。然后我就把它就弄远一点，因为我不太想养狗，我把它弄远一点。然后我开始走，那小狗就跟着我跑，那么大一点灰色跟着我一直跑跑。 可能都得跑到我拐弯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点危险。你知道那个黑桥那条街侧面，它是个有一个十字路口嘛，还挺危险的。我发现他一直追车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把他捡起来，就是然后说那你都要跟着跑，那就跟我回家吧。然后我就把他捡了，然后我就回去了。我妈就骂了我一顿。然后另外来的那个姐呢，跟我把卡萨洗了一个澡，我以为是只灰的嘛，然后洗干净是一条黑狗。就很小，胸前还有一撮小白毛，哎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我就准备把它留下来，特别有意思。其实，在这件作品之前，我还做了一件作品叫《卡萨卡萨》。当时卡萨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人跟动物啊，就是尤其是一个动物，你待久以后，你可能会跟它对话。就是我每次叫它，它就发出像狼一样的叫声，呜，然后我就一直叫它3分钟，就一直叫卡萨，呜，就这样叫。那段录音就是那个作品还在，就是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，对于我来说一个重要的阶段，因为那个阶段我非常自闭，基本上是买一个星期的菜回去我就不再出门了，卡萨就一直陪着我，就我跟他感情很深，但是他确实是老喜欢往外跑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会跟踪他，看他干嘛，其实我想过要在他身上装一个跟踪器，然后后来我又觉得这他妈的太贵了。就算了，我就老跟着他，但是我要离他远一点。他其实真的不干嘛，他就坐在那里看着天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其实这个动物这个事儿也挺逗的，就是他也没有办法，就是选择。然后，所以我当时就给他选了一个最大的一片草地，写了一个《卡萨自由宣言》，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正好在新居那个飘逸的阳台上放这么一个绢，我觉得也还合适的，就弄了。我在2018年的时候，那个银刊宝、樊玲和陈小阳他们做了一个原美术馆，在广州从化嘛。当时他们有一个驻留，对，他就邀请一些艺术家去那个村子里面驻留，大概驻留时间是在1个月。等于我呢，我其实是当时说，哎，我想带一件作品过去吧，然后反正玩完以后，然后就可以展一件作品，是不是？这样也都大家都挺开心的，所以当时我就去了。然后当时他就轮流在那个村子里面去这些村民的家里去吃饭，吃到林姐家的时候，我靠，我就觉得他们家的米怎么那么的好吃啊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说林姐，你们家米可真好吃，为什么呀？当然呢，我自己种的。哎，我说都是自己种的，为什么你那么好吃？因为它米不好看，它一点都不好看，它甚至有半截子米都有很多。然后他就说他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，别人都笑他嘛。因为一亩地，比如说林姐那里，她能产800斤谷子，别人能产2000斤谷子，他不是傻逼嘛？但是他还坚持不施那个农药，不施那个除草剂啥的。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，我就让他带我去看他那一片地。当时我们去的时候，驻留是大概11月份嘛，别人家用了除草剂以后，干干净净的。不长一棵杂草，因为都死绝了。他那个地上铺了一种叫绿萝缨的一种植物，但这个绿萝缨呢，它是一种天然的肥料，但很麻烦。第二年得用犁还是用别的，得给它推了，耕一遍，就是提前翻土。它等于是要多2次工作，你要撒绿萝缨，等它长完了，你要翻土，它就变成一种天然的肥料嘛。就是它工作量是别人的2倍，但实际上它的产量是低于别人的2倍。但我觉得他这事儿挺好的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厉害的。反正就是大家都喜欢点赞，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就应该给他点个赞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反正我得给他点个赞。所以我当时就跟他打了个商量，我就说你能不能租一块地给我？然后租的方式呢，我就问他这块地总共的收成是多少，我高于他收成的2倍租他这个地，其实非常的便宜，就是2分地嘛。他那块地，他一年只能，当时他跟我说能产2担谷子，2担谷子等于是换成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，打成米卖的那个钱啊，不是谷子的钱，是米的钱，谷子不是还得加工嘛，反正就整个下来200多块钱吧，一年。 当然，当时呢，原美术馆呢，他给了我6000块钱的驻留的费用，那我刚好可以租他这块地。租他这块地呢，我当时好像是1年600块钱给他租的，我算过我可以租10年。但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对林姐也不公平。我要算上人民币贬值的话，我每2年再给他加10%，也就是每2年涨点钱。但后来我又嫌太麻烦了，等于是我后来就200、600、1000这样子就给他。合同上是按2年递增10%的这个价格嘛，然后林姐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好，她就觉得说她占了我便宜了，她就说你不需要给那么多钱给我啊。我说你没有占我便宜，我就说那你就你自己想种啥种啥吧，种一切我都接着，种什么都可以。那林姐这块地，因为她是在乡下嘛，她只能种庄稼，我们没法去对抗土地或者是土地性质的这个事情。但是我觉得，至少在那么小一片土地上，让林姐获得一点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自由，我觉得是我能做到的。再加上原美术馆又给我钱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很完美。后来就跟他打了一个商量，我当时问他，他愿意工作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他签的时候，他刚好50岁，然后他就说他工到60岁嘛。我就本来也打算是租10年，哇，我就觉得很完美。所以我就租他那片地租了10年，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林姐她其实还挺浪漫，因为她是在城里打过工嘛，然后她回来以后照顾她老公的弟弟，她老公的弟弟身体不好，她就觉得这是个挺重的活了，然后她就让她老公去跟她买很多花种，种了来送给她，还挺浪漫的一个事儿就被她弄的，就是她第一年19年的时候。第三年去的时候，他就把他那个田里的花就移一部分到他院子里来。我就说，哎，这个还挺好看的。他说我是我们村子的第一家，就家里养花的。然后我说这养花不都很日常吗？我说大家都养花。他说没有，他说我们村子我是第一个在家养花的，因为养花太浪费时间了，他们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养养菜还能吃两口。他就因为在田里干活嘛，他干活他累了也去看，他心情不好也去看，然后就这么一个事情，挺酷的。说呢，比如说比基尼那个系列，因为那个是第一次把阿姨弄在一起，那个是最困难的一次。我们当时其实我就特别想做比基尼这个系列。我在那个巴塞罗那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，就是我09年那次，我第一次看到大海，特别好看。然后我就记得我之前读过一个书的封面，我也不读书啊，但我看了一个封面。封面不知道是谁给他提了一个词还是什么的，就是一个什么作家说，当你摸到随便一片大海的时候，你就摸到了整个地球上的海洋。哎，我觉得还挺酷的，所以我就第一次见大海，我印象特别深。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让我母亲看一下大海，但是她其实是照顾爷爷奶奶嘛，照顾老人这样子，她是看不到的。直到14年我结婚，我先生是烟台人。我母亲才第一次看大海，所以我当时那会儿就是，哎，我还是挺爽的那个婚结的。然后后来，我那会儿我就真的是在想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说其他的阿姨要进来的话，我让他们干嘛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做帽子嘛，就是做的还挺夸张的。有一些阿姨确实挺有才华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，怎么把他们调动起来做这个事情？我就在做那个系列之前，然后我就让小芳回去，小芳在四川待了2个多月嘛，我就说。要不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吧。后来想来想去，就最简单的就是毛线比基尼，因为你比基尼就3个点，它真的不需要什么技术，就只要遮住就行。成衣的话，你要收针减针，你做不对，那个衣服是穿不上的。比基尼不存在，正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就想，这帮阿姨没有见过大海，觉得他们想象着一片大海，跟自己或者是跟他家人吃个毛线比基尼还挺酷的。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做技术的工种。 直接可以面对大海，直接面对他们的想象力，直接面对艺术。但他们可能也面对不了艺术，反正就是抛开技术而言，他就做三个点，他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结果他们都不干，因为我们那边是很冷嘛，阴冷，然后他们织帽子啊什么的，他们都在广场上，或者是在街上，或者是在自家的门口，晒着太阳，太潮了，他们都不想干。后来就没办法，我就跟小峰说，我说那你要不然就找一个年轻点的人。他确实是找了一个很年轻的妈妈，她是从城里打工嘛，回来生完孩子就在家里待着，也没啥事儿，等于是人家也见过一点世面，然后就是做了第一套。很保守的那种，然后我们就用话语和金钱鼓励他嘛，奖励他，鼓励他。然后后来其他阿姨看，我靠，你这个比基尼用料那么少，然后也那么简单，你织顶帽子还要有那么多毛线呢，价格是他的可能100倍。哎，这活儿能干，然后又再煽动两个阿姨，然后也能干，后来就煽动了很多阿姨，然后这事儿就干了。我记得那1年多2年吧，然后我们小镇的阿姨都在织那个东西，就整个小镇阿姨都在织奇形怪状的这种比基尼啊、内裤啊，你知道吗？都在织秘密罩，等于订裤的。
但是那个小芳不上班吗？她怎么能够去你
小
家待
芳
两
可
个月
太
呢？
奇葩了，小芳非常有意思，小芳非常的精彩，那又是一部。他简单说，他是一个国企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他天天在办公室嗑瓜子儿，门牙都嗑缺了，就是属于这么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天天嗑，天天嗑。后来我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他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。第一年2015年9月，我跟他说的嘛，2016年开始做，他每次把快递给我拿回来就走了，每次拿回来就走了。后来都过了半年，他也很好奇织成什么样，他就看了。然后后来他就更好奇了，他越来越进入得很深了。到一条回去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就完全进入了小芳的那个角色。因为你想，一个国企里面待着，天天嗑瓜子的人，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人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到几十个阿姨都叫他芳总，都找他来发现，而且他。人也非常好，他能跟阿姨打成一片，然后他又很善良，大家都很尊重他。他在那个地方和那个位置上是极度有存在感、极度有话语权的一个，然后他就真的以为自己是方总，他就很享受整个过程，以至于他后来就把工作辞了。我们俩就准备职业做，然后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，因为开始慢慢卖帽子嘛，他是我的第二大股东。因为他有的时候又想在四川待着嘛，也不愿意回来。有的时候他回去一个月，有的时候回去2个月。他有的时候我都让他回来，他都不愿意回来。他在那边很自在呀，你知道吗？就很自在。这个所有的事儿他不能做到绝对公平，但实际上他对阿姨还是挺公平的，大家都服他嘛。当然也有阿姨要走后门儿，阿姨们走后门儿方式很简单，他就提一条鱼找小芳说：“哎，小芳，我买了一个鱼啊，做给你吃。”能不能给我多发点线？他们都想多要点活嘛。啊，小芳就买一堆菜，然后就是跟阿姨吃吃喝喝的，就是这种关系。然后他也是喜欢织啊钩啊，就是他有情感的，他是一个情感浓度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我们又没有卖着什么钱，所以她老公就有意见，吵得挺厉害的，等于是不让她做了。最后还是没办法，就回来了。因为婆婆一走，她要带孩子，她老公也希望她不要那么频繁的往四川跑。所以后来我是没有办法，才设了一个经理这个职位。这个人实际上是方总的下属，替方总来管理这一摊子事儿。比如说现在的赵经理，等于这个赵经理就是我工作室的小助手或我的小伙伴嘛。他跟我就把小芳的工作量给他拿掉了。但小芳现在他还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给他的职位是一个全国总负责人，等于他已经不做一些。非常具体的事务性的事情，由这个赵经理来负责和承担这样的工作。只有比如说赵经理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需要小芳出面，小芳再出面，等于目前是这种现状。 就小芳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，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他跟我关系很好，我们一个寝室的，叫王燕。然后我们在高尔夫球场打工的时候，我们都叫他叫燕子，或者是叫燕子姐。哦，对，他是华艺系的，因为我在华艺系的寝室，她是一个山东姑娘，她后来是到了北京，因为我当时毕竟要收东西啊，我要找一个人收嘛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，所以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，我就跟她联系。可是有个问题，就是她是我好朋友嘛，所以我妈是知道有王燕或者是燕子这个人的。我要跟我妈介绍的这个人呢，她就不能叫王燕，她就得叫个别的。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燕子说，我说哎燕子，我说你可能叫王燕不行，我妈虽然没见过，但她知道你名字，我说你自己想一个名字吧。她是那种典型的山东的那种姑娘，然后她性格里面就是有一点那种还挺古代的东西的，不是古代，就是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。她就说那要不然叫王小芳吧。哎，我说这个有点土，我说为什么要叫王小芳，他说他一直特别想叫一个小芳什么的，后来我觉得哎也挺好的，那就叫小芳吧，就这么来的。然后开始我确实都没有觉得那是个作品，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妈接不接受小芳这个事儿，不知道她会不会成，直到她织了几百顶帽子出来的时候，她是有一定面貌的，我那个时候再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哎，好像也可以是个作品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点意识，但是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事儿，就是小芳跟我母亲这种沟通，他是不是能够出来？因为其实这里面确实是一开始也有一些漏洞嘛，我是尽量避免跟我母亲直接去沟通一些，因为那段时间也挺纠结的，因为其实你要跟他说谎嘛，我很少跟我母亲说谎的，当时。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挺难的，所以我每次跟我母亲她要讨论小芳事情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录音，因为我不录音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之前跟她说了什么，谎话特别容易忘，只有录音，然后你大概把一些重要的点记下来，下次再跟她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忘。但我现在比较娴熟了，因为都有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我就大概知道给她输出的哪些话是铁板钉钉的，就不能说错的。然后进我们工作室的员工或者是小伙伴，这些都要提前说好的，就是要注意的点都要跟他们说，不让他们出错。嗯，
你为什么要跟你妈撒这个谎呢？
他不卖给我啊，我问过，我问过他，我说你这些东西要不然替你卖了，他那你自己人就别挣自己人钱了呗，你这个我们就一起去挣别人的钱，你去挣钱我也挣钱，我也挣点钱不挺好的吗？他很简单，他很朴素的，就是因为这样。
现在还没拆款？
没有。比如说我们基本上现在跟四川阿姨沟通都是经理吧，都是小芳的副将，都是副手这样子，就是你要干嘛决定于我要给你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本，把这个剧本本身你得进入了然后才能回去，要不然你回去就坏事了。
今天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这种状况，难道你妈就不知道这是你做的一场戏吗？
对呀，我也觉得是，到现在还没穿帮。
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就是这里面肯定是有这种，哦，叫应急预案，就是我们有两份应急预案，所以其实目前是不知道的。对，这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，
做了很多保密工作。
反正我是不太想是通过我暴露的这种方式跟我母亲说，因为她现在确实是还挺自在的吧，没必要跟她说。
如果用70年代的广播剧的方式说，这个罪犯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。
是的，非常的狡猾。我在想，我要有一天我又做不出作品来了，我就去做个生意。我真是这样想的。那个为什么要做呢？你都是那么想要别人看到你，你就做；那没人看到你，那你就别做呗。其实他不是说未来的事儿，因为其实我是随意性比较强的。 我其实是想多玩一下。我觉得艺术家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去我要做个什么作品，他也不是说完全的凭感觉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非常的幸福。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政治不正确，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。因为你稍微敏感一点，你就会发现现实里面有太多的问题，太多你需要去观察，太多你需要去思考的所有的事情。它跟就一成不变的那种社会相比，就每天感觉你都是在接受着无数的刺激，无数的养分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在中国做艺术家。愿新年大家都智勇双全，听众朋友们再见，
等着听我们精彩的节目。
必须的，
拜拜，
拜拜。